好，欢迎来到阿法经济学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房价的议题吧。上届以来，台湾房价持续攀升，已成为全民议题。尤其去年上半的新冠疫情爆发，全球量化宽松，造成疫情尚未缓解，却热钱满天飞的怪异现象。除了股市持续高涨外，房市也变成了避免通货膨胀下消化资金的去处，让原本稍微和缓的房价议题再度浮上了台面。政府也在今年陆续推出打炒房的政策。其实这已经不是政府第一次推出抑制房价的政策了。这些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2011年奢侈税的效果吧。2011年6月，为了抑制不断上升的房价，立法院通过了特种货物及劳务税，也就是俗称的奢侈税。那么什么是奢侈税呢？奢侈税主要是针对房子短期间买卖的课税，主要规则如下。如果房子买入后一年内即卖出，也就是只持有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将会被课总价 15% 的奢侈税。而若是房子买入后两年内卖出，但持有超过一年的时间，也就是持有期间为一到两年之间，则会被课总价 10% 的奢侈税。政府的意图很简单，针对非自住的短期交易课税，目的是希望能够降低房屋的投机需求，减少投资客的买入，透过需求的减少促使房价下跌。现在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供给需求图来看到政府的意图吧。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，横轴的部分是数量，纵轴的部分是价格。对于买方来说，价格愈低，需求量就愈高，价格愈高，需求量愈低。因此很明显的，红色这条负斜率的曲线指的就是需求线。另一方面，对于卖家来说，价格愈高，能够供给的就愈多，价格愈低，想要卖的也就愈少。同理可证，蓝色这条线就是所谓的供给线，而一开始的房价正是被供给与需求所决定的，也就是画面上两条线交汇的部分，我们称之为供需平衡点。假设画面中的图代表着房市的供给与需求，则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房价的供需平衡点正好落在每平50万的价格。对于政府来说，希望当奢侈税实施时，透过投资客的减少而降低房市的需求，所以需求线向左移动。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，需求线左移的结果带来了新的供需平衡点，这个新的供需平衡点价格也确实下滑了，来到了每平40万元的水位。也就是说，透过需求的降低，确实能够带来价格下降的效果。然而，这是假设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，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想想这个政策的话，很显然的，供给应该也会受到影响。怎么说呢？对于那些持有房屋未满两年的民众来说，原本打算卖房的，在奢侈税的课征下，现在可能也打消这个念头，不愿意进入市场了。再加上其实房产的市场并不是这么透明，部分建商可能也宁愿持有空屋待价而沽。整体而言，供给的减少同时也造成了供给线往左移动。此时我们会发现到，在新的供需平衡点上的房价究竟是比原本的低还是高，甚至是维持原样呢？我们也不得而知了。一切都会依照供给与需求变动的幅度而定，看到最后新的供需平衡点究竟会落在何方。而检视历史的好处就在这里，虽然我们不确定这个奢侈税政策所带来的效果， 但终究可以从历史数据中得到答案。根据经建会在2013年的研究报告指出，奢侈税的实施使得需求下降了 6.74 个单位，但是供给同时也下降了 4.63 个单位。整体而言，对于房价影响的效果其实相当有限。倒是因为奢侈税的实施，导致整体房市成交量大幅降低。综合以上，奢侈税并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政策。也因为如此，不久后，奢侈税也被房地合一税取代，走入了历史。对于奢侈税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与我们分享。这就是本期的阿法经济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